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也非常的欢迎您再次的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当白云有机会第一次读到麦克阿瑟为他儿子的祷告文的时候呢，我心中就深深的被这位父亲他的心胸他的睿智所感动。我相信父亲为儿子的祝福跟祷告是非常有权柄，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也学习为我的孩子祷告，我有一本小小的帮助我来祷告的祷告文，有一篇的祷告文就是这几天白云为我的孩子的祷告。我跟你分享，我向上帝求，主啊，让我的孩子能够认识你，因为认识你是智慧的开端，也让他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教导我的孩子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自持，在失败的当中依然能够诚实并且不气馁。我也求神赐给我的孩子有充分的幽默感，不叫他太过严肃，赐给他谦卑，让他永远记得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求神赐给我的孩子一颗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能够保持谦逊跟温和。每当白云奉主的名为我孩子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知道那神美好的性格，神那美善而崇高的目标会一点一滴的在我孩子的生命当中来成就。我想一个祷告不仅仅是一篇很美丽的祷告词，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生命的祝福，我们要看见这样的生命被成就出来，并且在我们的整个环境里边会有更多更多这样的生命被梳理出来。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叫郑羡梦，大家都称他阿梦。如果你认识他，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特质，他的幽默，他的谦虚，他的坦率，还有他的爱心跟耐心，是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常常津津乐道的。白云真是好希望您也能够有机会认识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白云就把他邀请来了，让他用最真实的方式向我们述说并且分享他自己生命的历程是如何能够成就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再一次接着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大家口中的阿梦这位郑羡梦弟兄。阿梦你好，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见证。
是，我想白云跟听众朋友一样都很想来听听啊，神怎么样在你身上的这些的生命见证啊。
是，
那阿梦先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好吗？
是的，我是四年级初段班的，那么是一个民间信仰拜偶像的家庭长大。
嗯
啊，我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硕士毕业，一个大学毕业，现在都在职场上。 那我们夫妻两个跟两个女儿都在同一个教会，
嗯，
而且四个人都在服侍。
对，
是，
我知道认识你们的都看见你们全家是一个服侍主的家庭哦。那刚才你就提到说，
是，
你自己家庭背景是一个民间信仰哦。那我想从一个民间信仰，你会到今天全家这样的服侍，一定走过了某一段的一个故事的事件哦。
是。是，
那说说看，小时候你的成长过程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是长子，那么我爸爸是独子。在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物质生活条件比较清苦，所以爸爸妈妈都要为生活打拼，
嗯，
所以我很自然就是奶奶陪伴我长大。那么可能奶奶对长孙齁有一份这个比较宠爱嘛齁，所以造成我会比较任性，甚至有点叛逆，那会比较好玩，甚至喜欢自由，啊，这是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造成这样的。那么在求学过程都是念一流的学校，可是因为到这个所谓的青春期，也大概就是高中的时候，开始要经历这个叛逆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就几乎是放弃学业。所以如果用一句形容，大概从天堂到地狱啊，那到高中以后就用混的这个毕业，吊车尾的进入大学啊，也是混的毕业。那还好，进入社会以后也开始过这个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进入职场，然后结婚生子。可是大概近30岁以后，可能在职场上我们自己认为说混一口饭吃没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接受这个社会大染缸的洗礼嘛齁，那也抗拒不了诱惑嘛齁，啊，这有很多地方就开始迷失嘛齁，那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知己群在我们身边嘛，啊，大家有同样的这个爱好，就是什么样的爱好，吃喝玩乐啊齁，又烟又酒了齁，那甚至涉足这个声色场所啊什么齁，不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后来就渐渐的就背弃家庭啊婚姻啊，甚至事业都有因为这样有被荒废啊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嘛齁，那很多事情就开始改变，就好像你一直追求这样的快乐，哪一天你会发现这样的快乐已经不快乐，甚至觉得说越来要付的代价已经越来越大，那甚至你要那个快乐它是有时间性的，到那个宴席结束的时候，你会突然掉进那个痛苦的那个深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已经有点不能自拔。
是。
那所以到这样的情况下才开始跟信仰接触这样。才开始对在这一方面的改变，大概是从这样的点开始这样。是。
是。其实我知道，如果认识阿孟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所以刚才你在描述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不是用很多的时间，你很简单很简短的描述，
是，
其实你在道出一个你自己生命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我们听起来感觉那个部分是一个在人看来好像比较灰色比较不好的部分，
是是是，
可是那个东西是成为你后来一个转变的一个契机，对不对？
是是是。
那你可不可以说说看那个转变契机，你说后来你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信主，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有一个蛮奇妙的，比如说是怎么样让你去接触到，或者你怎么样开始是不是走进教会，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历程呢？
我先要描述一下齁，那我在信主前的这个两三年那时候的心境齁，因为那时候的心境实际上是好像那时候的想法说人十之八九齁的时间都会好像人生本来就要经历很多痛苦，那好像是在必然的，当时是这样。
虽然你在享乐，可是你发觉人生是痛苦的。
对，
嗯，
对，那时候，那可是问题是，有些时候你会有感到撑不过的时候，那真的是很难受吧？啊，我不晓得那再那样下去会不会什么所谓的忧郁症或什么，我真的不晓得。尤其看到这个倪敏然的新闻呢，哈，我也有一些感触嘛，哈。但是在那样的感觉的时候，当然，我有一个朋友，他移民纽西兰一段时间了，那么在一年可能就有一两个礼拜会回来，会跟我们碰面。那这两三年我发现他改变了很多，就是说我可能当时的解释就是说啊，因为那个以前他是跟我们狐群狗党嘛，如果用这样来形容，但是一阵子没有接触会比较不习惯。可是后来慢慢的观察跟他聊天，发现他真的是改变了。
嗯，
那么当我们在吃喝玩乐以后，甚至玩到半夜的时候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突然开始跟我谈一些我觉得很吃惊的事。他就跟我谈到信仰的，他问我说啊，你这样不快乐，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是可以很快乐的，可以很快乐的，
生活不一定就是要这个样子、
对对对、类似这样。那谈到一些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谈到一些说我现在所喜好的东西我没有一样需要放弃，因为圣经上说凡事皆可行，但是只要你微微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当你开始做那件事，你又可以拥有现在你想做的事，但是又可以免除掉痛苦。就是因为这样我开始走进教会。
是你说这个朋友让你看见他不一样，你觉得他那个最大的不一样是在哪里？是哪一点让你很惊讶他的改变？
我想我们以前之所以大家会聚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同样的有一些任性，就像我以前那有点任性，有些叛逆，有些容易沉溺流言忘返，这种
是
比较不节制的个性，所以玩一些什么，我们讲好听一点就玩疯了齁，大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继续玩下去齁，就比如说打牌可以连打两天三天，管他有什么重要的事齁。可是现在他不一样，他对一些诱惑就真的是说 no 就是 no, 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大概是类似从这个，然后从他的这个谈话里面所出来的话也不一样，那好像有一股那个笃定的那种，或者一种信心，某一方面的那个，自信心或什么不太一样，性质就不太一样，这样。
是，那他有告诉你说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吗？那个时候他有没有跟你做这样的一个？
他当时只是跟我讲，他是有在接触，
是。
那么他用他自己的例子来跟我讲，
是。
他把这个事情讲得很轻松，所以他只跟我讲说圣经上明白交代凡事皆可行，他知道我不会去从圣经里面求证，因为我听到这句话我会相信，我还可以继续做我喜欢的这些。
是阿孟，我想他认识你这个朋友啊，
是
这个朋友绝对不要受约束，要自由自在。
对，
可是他看到你的痛苦，他告诉你说你现在有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你只要改变一件事情，就是去教会。
是，
那其他事情你还是可以维持，你现在不需要去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这句话对你来讲，你觉得怎么样？是很能够接受，对不对？
因为我那时候确实心灵上有很多时候我会陷入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困境绝境，心灵上也就是很痛苦。然后他跟我介绍你去找哪一位牧师，叫他帮你祷告。那么一方面让我觉得凡事皆可行，一方面叫我去找，他是讲那个牧师，我把他当医生，他可以医我这个心里面那些痛苦的情绪。或许我把他看作医生，看作我以前的拜拜的那种宗教到庙里拜拜一样的意思嘛。那么我就照他跟我介绍了，我去找那个牧师，也就是现在我的牧师。
是。
然后去那边把我的症状告诉他，然后他为我祷告，那我就突然觉得 哎，那痛苦是减轻了很多，甚至一刹那之间那个痛苦都不见了。
嗯，
有这样的效果。
是
是，
所以你就这样子开始进入教会。
对对，
那你刚刚说那个牧师为你祷告，你开始经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哦。那对当时的你，我想应该是怎么样能够继续或者是持续，那一定不会一直停留在那个什么叫做凡事都可行的那个阶段啊。
是，是，
那你进入教会以后，这个过程
那个是刚开始去的时候，这个说实在的，我是把它，我的心态上是把它当成医生也好，我刚刚有讲了，或者是当成到一个庙里去啊。
嗯，
那么现在去了，哎，症状减轻了，我就不去了。
嗯，
可是过一阵子那个情绪又来了，我又去了。后来牧师就开始讲，你如果这样没有效的，你必须要持续那个啊，要不然你现在我帮你祷告神医治了你，可是神不是这样医治了以后那你就可以那样哦。在因为这样的情况下，那当然这时候，因为当你所做的同样的事，你已经慢慢不没办法从那里得到快乐，或者是快乐程度一直降低，代价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想改变这一切，所以我当时就开始接受牧师的建议，一方面我自己就心里面呐喊，来跟神，这个神求说帮助我，让这个痛苦能够离开我。那另一方面，我也等于是说，就好像我的家那个这样的民间信仰的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我们要跟神许个愿，我开始要每个礼拜来教会。
嗯嗯，
那我就开始立定心志这样做。
所以你就开始每一个主日都是去守主日崇拜。
不管我到教会里面，我有很多时候我到讲堂里面我就睡着了，但是我是来了，而且没有结束，我不走。
嗯嗯。
哦，很多时候我都是在里面睡着了。
嗯嗯嗯。
可是蛮奇妙的，我觉得神就在这里面动工。
嗯。
因为有些话，有些讯息，他就会让我听到。
是，
那神的平安也就慢慢的渗进来。
嗯，
是
这样子的动工，你可不可以说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东西在你的身上发生跟改变，你可以说几件你现在想起来的或者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哈，我们心里也有痛苦。我如果去找人诉苦的时候，人家会跟我讲。啊，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的、嗯、这样。那时候我在理智上我也知道。
对。
他们跟我讲我也知道。可是我的问题是我做不到。
嗯。
可是你今天到教会里面很奇怪的，你接受到的讯息，他不是他让你觉得神让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神都赦免你，你所有的困难你担子你现在就卸下来，神要帮助你。
嗯，
你首先受到的讯息就是神爱你，神要你这个重新得力啊，类似这样的，让你就是他先医治你的痛苦，先不跟你讲说你现在怎么样解除痛苦，先让你不痛。那你会从这里得到不痛了以后，神才让进一步让你知道。其实神要给你的是更丰富，要给你的是更好的、
嗯、
更好的东西、
嗯、
然后你就愿意随着他的脚步去做的时候，很多事情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就这样改变了。
是，我相信阿孟你那时候特别体会到的是神里面给你的恩典，他、嗯、不是好像一个严格的律法师说你要改这个你要改那个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是是，
这些你其实已经都知道也听过很多，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
是，
可是你刚刚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帝医治你，我想你里面的那个痛苦上帝医治你让你有能力 是从他那里来的，被医治以后的，然后他给你能力。
是，
那阿孟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你刚刚说啊，
是
其实你过去的生活或者你的性格上，
是
我相信这些其实都带来 某种程度来说是那些来带给你的痛苦，对不对？
是
你的，比如说你说你比较任性了，那你很吃喝玩乐，那个继续是造成你更大的一个痛苦，可能甚至造成家庭的问题。那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比如白会想到抽烟，我想抽烟我们都知道不好，可是有人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我需要这个烟，你烟戒了对不对？
戒了。
哎，对，那是怎么样状况戒掉？你可以说说看，这个神的恩典怎么在你身上的？
我其实齁，我从来都没有把握说我能够戒烟，因为这个戒烟我从大概15、6岁就开始抽烟，那么烟龄实在是比一般同年纪的要长了很多，因为太早抽烟，那对烟的依赖齁也非常大，不管是烟量啦，或者是说做什么事都要手，随时都必须要烟，不管在什么场合啊哈。那信主以后，当然因为教会没有人抽烟，所以都要偷偷摸摸去抽烟。那偷偷摸摸抽烟，当然也还好啦。但是那时候心里面就会想，就是说神能够帮我戒烟。虽然我没有办法戒烟，但是神能够帮我戒烟。
你有这个信心？
我是这样，心里面就很笃定的这样相信。可是我自己就没有办法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可是神如果要挪去你这样东西的时候，甚至我这是事后我的一个体验，就是神甚至能够创造环境让你去改变。
环境也在他的手中，
是是是，
来成就你，让你离开这样的一个捆绑的。
是，那我的抽烟那个是，就是在我大女儿到英国念硕士的那一年，应该是4年前嘛。因为女儿从小就没有自己离开家里，然后到国外这样生活，所以我跟我的内人两个就带她一起去。然后跟他在那边生活了10天，每天就是起来搭捷运啊，或者什么熟悉他要走的路线啊什么齁。那一天在出国的时候，就是因为知道飞机上不能抽烟，再来一点就是说在免税机场买烟比较便宜，那就身上就不带烟。那时候我已经固定抽那个 Davidoff 已经很多年时间，所以我一定要买那个牌子。啊，哪晓得那一天我们去机场的时候，因为姐姐要出国，所以我那二女儿也去送机，还有教会的朋友也一起去送机，所以我们就一直拖 boarding time 的最后才进去，所以变成没有时间在免税机场买烟，然后一路到英国去。David Dove 我在台湾买一包是50块钱，那么免税机场照理要比较便宜，可是到英国以后怎么发现一包烟要台币200多块。那么那时候在英国的这个机场免税商店，我当然就我先不买，我到那个伦敦市区里面，我想这样都跟一般买有什么差别，我就一包一包买就好了。哪晓得到英国里面才知道他们英国的烟真的那么贵，一包好像快300块钱。所以在早先那2、3天齁，好像说我就不相信你烟这么贵齁，那我在这几天会到处晃再看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连着3、4天就没有抽烟。到后来快忍不住的时候，那一天就想说不行不行，再怎么贵我要下去买烟受不住。结果正要下去，我就跟我女儿讲说，那时候在饭店嘛，我下去走一走。然后我女儿就说，爸爸你走以前我要跟你谢谢你，这你真的是很爱我，你这几天为了我都不抽烟让我要去买烟的那个念头，我在那一刻我就打消，我下去晃一晃我就上来了。啊，就这样熬着啊，为了这个女儿，她其实这几年来的因为父母不和齁，受了很多苦，所以那几天无论如何就 熬到底，那没想到那样就从此戒烟了。
云彩飞扬节目郑献梦弟兄的生命见证分享。那么在之前呢，郑弟兄告诉我们，神圣用一个很特别也很恩典的方式帮助他把他的烟戒掉了。那么我相信在这样的特别的经历里面，我们的这位弟兄一定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了。那么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你跟你的妻子还有在你们的家中，神又怎么样来动工呢？
我们从大概21、22岁我们两个就认识，我们认识的很早，那就一路走过来。那可是他跟我相处这几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嘛，因为我们这个玩性这么重的哈，做很多对不起他的事啊，所以一路让他很辛苦嘛。所以在很多他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争吵，甚至会让小孩子在这期间受害。那么我刚开始要到教会来的时候，说实在我的姊妹她是不相信，她认为我又编一个理由，要连礼拜天早上都要消失在家里啊。以前是上班日齁，每天都要加班到半夜，那怎么可能就是在外面玩，但是上班日她也没辙。但是现在连假日早上都要消失，所以他就要跟着来。我以前如果做坏事，我就想办法不让他跟，我会摆脱他。可是我真正要到教会，好啊，你就来跟啊。所以他就跟我到教会。那刚到教会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听，他不是为神来的， 他来听就是来监督我，然后他跟我讲，你看牧师在讲的就是你，什么在那，他在提醒我，牧师在讲的那些罪人，那些不应该的，那都是你。
嗯，
所以有时候在主日结束以后，我们两个又开始吵。可是感谢神，我那时候就是立定心志，无论再怎么样，我礼拜天我一定要来主日，
啊，
所以我会持续来。
嗯，
那后来开始他也改变了，他来听听这些那个，他自己都受到改变。
嗯，
我发现他的那个在那边指责的那个嘴哈，收敛了很多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说，诶，我对我的姊妹其实她还有一些优点，我怎么都没有发现。我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过来，神就开始慢慢在我们当中，那持续的教会生活，不停止聚会哈，我们就开始除了跟牧者的互动以外，最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夫妻是怎么样相处，我们会觉得很惭愧，人家怎么可以这样。当我们不是只有主日，我们也开始参加小组聚会，到弟兄姊妹，尤其那时候到白云姊妹你家里的时候，看到你跟你的弟兄，你跟你的女儿跟儿子，你们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尤其我们夫妇在每一次聚会以后，我们夫妇都是需要你们帮我们祷告的事，分别我是让你的弟兄跟其他的弟兄他们为我祷告，我的姊妹也是你和其他姊妹为他们祷告。那时候真的是神已经在我们夫妻中间做了很大很大的功，而且陆续的做功这样。
嗯，我想听到这儿哦，听众朋友一定会发现哦，阿孟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会赞美会鼓励人的人哦，是真的。我想那个时候没错，我们真的看着你们的夫妻两个一起那种同进同出直到如今哈，我真的看见在你们的身上有神的神迹。那阿孟，你可不可以说说看，其实走过来到现在，你自己也成为一个服侍的人，并且是你的全家都成为一个服侍的家庭。
是，
我觉得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更进阶的一个阶段了啊。
是，
从开始只是为了坚持一个说我要不停止聚会，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样到今天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才开始建立起来？
我想哈，就是说第一个我用一个来形容，就是说当你的杯子哈，你很渴，你需要水，然后人家倒给你，你喝了你马上止渴，但是你还要想再喝，人家再倒给你。可是当那个水的源头一直在加入的时候，你也喝不了那么多，它就一直流掉，你觉得很可惜。那你就想说，我干嘛让它流掉呢？我为什么不分给人家喝吗？大家都有水，我自己也喝得更愉快。就是说到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夫妻我们的家庭得到很多的爱，那这个得到的爱真的改变我们一家啊。我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我跟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全家人有了共同的话题，不是以前这个不但没有共同的话题，还是互相对抗的话题。
嗯，
可是现在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可以谈教会，谈今天教会发生的有趣的事，我们家里有共同的话题。那也因为这样爱的充满，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来影响别人，就像那个水让它流掉也是白白流掉，为什么不来那个，我们从尝试的到开始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那种施比受更有福那种感觉你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这样就开始一步一步就踏入了这个服侍嘛。当然在服侍里面你会不断的在收获。
嗯，
就比方说当你学习神要你做的去爱最小的肢体的时候，你从这个简单的学习，你会发现，我做一个比喻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以前常常在觉得我心情好的时候，以前我的办公室 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墙壁上就一幅画，那简单的摆饰。我心情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坐在办公室好愉快，好享受啊。可是你知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同样的办公室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样样看得不顺眼。
嗯，
那些东西我很想把它砸烂掉。
嗯，
所以这个心情会让你对环境的这个整个想法都改变。啊，再来一个就是说，当你如果在一个环境，每一个人都是你很喜欢，跟这个环境里面你每一个人看的都很讨厌，对你的心情影响就很大。可是在服侍里面，你去学习爱最小的肢体，去学习那个爱你本来不想爱的，到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你都很爱的时候，
嗯，
你就好像在天堂里面一样。
嗯，
哦，这是从服侍里面真正去愿意去经历看看的时候，哎，神的回馈会超过你所想的。
是
是
是。那阿孟，我记得啊，你在一开始提到你自己的成长背景，你的个性里边啊，有那种比较叛逆、比较任性啊，
是是，
或者好玩啊，喜欢自由自在这样的一个特质啊。
嗯嗯嗯，是。
那我想这个特质也不是说绝对要怎么样，可是我相信，当你成为一个在神的里边蒙恩典，然后神改变你了以后，这个部分你觉得神有没有帮助你去处理你这个性格里面的东西呢？
哎，我想哈，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四个区块嘛，哈，
嗯，
啊，那个四个区块，一个是你知道，我知道，
嗯，
我比如说我有一部分是我知道我会什么，你也知道我会什么，你知道我知道，还有一个区块可能是你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因为这是躲在里面嘛。那再有一部分是可能是你知道我不知道，
嗯，
因为那你是观局者，你比较清楚，
旁观者清，哎，
对对对，
是。
那可是有一部分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嗯，
这一部分哈，当神开始来启示你的时候，你才看得到那一部分，那个是你的致命伤，让你真正的了解你那一部分，嗯，就像我的任性。哦，甚至那个叛逆，那个其实是不好的，伤害我的。
嗯，
神让我清楚的看到，以前我认为说人如果没有拿掉那一部分，那还是我吗？会有这样的想法。还有那种在我成长的背景，让我会好玩。其实那种好玩不是普通的好玩，是会沉溺在那里，会那种流连忘返，那就是没有节制的这种。变成一种没有节制，嗯，还以为那个是那性格，
嗯，
那个特殊的这个很酷的个性啊，神会让你看到那个是你的致命伤，神让你清楚的了解，神用他的爱来填满你那个，你那个对那一部分的依赖，哦，那，嗯，然后神用他的话语，也就是真理，让你了解。其实什么样是对你有益的，
嗯
啊，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意义在哪里啊，那所以恩典再加上真理，然后有时间的这个，
嗯，
经过时间的这个慢慢的这个让它成长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自以为是那是真的是太愚笨了，太愚笨了，反而我觉得是自己真的是应该在拿掉自己本来的那一部分，让神来建立一个新的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嗯嗯，
哦，就是慢慢的这样有这样的体会去改变。
是嗯，那么我就想到，
是
你的那个好朋友告诉你说你要来教会，他说凡事都可行，我想这个时候你终于知道那个后面接的一句话了，哦，
这很惭愧，我是过了很多年，
uh-huh，
我甚至在见证的时候跟他讲说凡事皆可行，后来人家跟我讲说阿蒙阿蒙还有下文呢，啊，我才晓得但不都有益处，哦，啊，或者是不要绊倒人啊什么什么这些后文啊，
是是是，
啊，那可是神真的是很恩待我，
嗯，
他就是让我这样了解第一句，让我有意愿去接触以后，嗯，到我改变了以后他才让我看到下文，否则我如果一次就了解整句的时候，可能我就没有办法走进教会了，
是。那阿孟，我知道认识你的人哈，都会看见啊，哦，有许多有需要的人啊，哦，
是，
他们会来到你的家，到你们的小组，
是，
那你跟你的妻子，你们就彼此一起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陪他们走过人生一段的过程，甚至到很长很长，好像几年的时间哦。我觉得这个常常让我觉得很感动，你怎么能够这样子的做？
那我觉得我分两点来讲哈。第一个，我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参加小组哈，我们是这样被带出来的。说实在，我们那时候除了我心灵自己的问题以外，我的家庭也是有点破碎这样的。
嗯。
那但是经由这个弟兄姊妹的陪伴啊，大家为我祷告，大家接纳我们，把爱分享给我们，让我们重新在这边建立起来。然后今天我们自己来带小组的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份温暖，这样一份爱，能够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彼此分享。在第二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学习到信仰不是只是心灵的寄托，而是实际可以成为生活的帮助。因为神的教导是要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要从一个小组里面大家学习彼此接纳，彼此互相鼓励，这个就是陪伴。然后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有难处，大家可以一起来为这个来祷告守望啊。然后每个人可以这个灵命慢慢的在长大，慢慢长大，到哪一天他也可以同样的来帮助别人这样。
是，可是阿孟哈，
是，
我知道只要是认识你的人会看见你在这种陪伴或者是啊、一个帮助人的过程里边，你有一个很难得的特质，就是你的那个耐心跟爱心。即使这个人可能好长的一段时间停滞不前，你还是不放弃，你还是不气馁。我觉得这个你觉得是从哪里而来？
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哈。你刚刚讲说我陪伴他们，其实我倒是觉得神是利用这些人来改变我。因为说实在的，我们自己一路这样走过来哈，说平凡也很平凡，但是说就是说不是一个好像中规中矩的人，你这个人简直这种一种失败的这种人生性这样的，也可以这样讲啊。你把好的都摒弃，那些好好经营的你不去做齁。所以神齁其实就是一直在改变我。那他让我走过的，然后借由我来带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讲好听是我陪伴他，其实也是让我在复习功课。对，我现在看到就是我之前就是这个没有好好对付，现在我改过来，我赶快再来帮助他们跟我一样改过来，这个是帮助我在兼顾我自己啊。因为如果说我就这样改过来，哪一天我一过一段时间我又忘记了，我又忘记了我当时经历痛苦的时候，我是怎么恢复了？可是我现在不痛苦一阵子，我也忘记。可是经由再去陪伴这些人的时候，我更深的了解，哇，真的是很宝贵。我一定要好好持守我现在所改变过来的。所以，其实是神借用这样的来帮助我，兼顾我一个新的自己，这样的。我倒是会觉得很感谢神是这样的安排。
是
是，
我觉得神在你身上的做工的方式啊，
是
好像是特别为你量身定做的啊，就是这个人啊，他需要的一个方式啊。
是，
所以我觉得上帝对你很有耐心，是不是？你也感受到，你也对你周围的人也特别有那样子的一个耐心的呈现啊。其实白云说到这，我是想要问的是，
是
你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有特别体会或者抓住神好像在你的身上有一种模式？
是，
这个模式是一个属灵的模式，也是神他的作为的一个那个过程的模式。对你这个人，
我说实在这几年我往往回头去想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 那我在回头看这些事的时候，我有三点说我想要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真的要全然仰望神了，就像那个一个小孩子，他要伸手到那个罐子里面去拿糖果，看到糖果在那个罐子里面，所以他的手伸进罐子里面，然后抓了一把糖果，结果手就伸不出来，然后就开始哭叫啊。那爸爸妈妈就赶快跑过来跟他讲说，你放开手，你把糖放开嘛。那小孩子听话，他就把糖放开，诶，手拿出来，爸爸妈妈就把那个糖全部倒出来，全部是他的。可是这小孩子如果手还是不放开，爸爸妈妈叫他放开，他不放开，因为放开他糖就没有了，那就永远出不来。那其实要让神做工，第一个真的是要全然来仰望主。我是这个第一个要觉得很棒的一点，神的。第二个这几年的体验，我回头去看也是觉得是神是最有秩序的。神的工作从你心里面呐喊这个我愿意，我这几年我经历很多事情，当我心里面呐喊这个我愿意我愿意，我就发现神就开始工作。那神工作怎么有秩序，我是用一些用个形容，就是说神要在你这一块这个违章建筑上要重盖一个新的建筑给你的时候，如果他就要叫你马上破坏的时候，可能我也不要，我这个破坏掉，你会不会帮我重建？可是神用的方式就是他先让你看那个将来这个地方改建起来会有怎么样的这个繁荣景象啊，怎么样怎么样，
有一个蓝图给你，
让你愿意去被破坏，
嗯，
破坏，然后后来就重新建立这个。而这也就是说，在主里面，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有时候这个就好像说，你要吵着要糖吃，他先带你去看牙医，把你牙齿弄好，再给你吃个痛快，同样的意思，哦，神的逻辑是最可靠的哈。那第三一点，神真的是我们全球大概我不晓得有多少是信主的基督徒，我说十亿也好二十亿也好，但是神是适合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如果愿意信靠神，神绝对用独一无二的方式适合每一个个体。我自己走过的路是这样，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好的见证，也都是每一个人有神特殊的方法在他身上，只要你愿意信靠，这个是我觉得很棒的。这个回头去看着，
是我相信这都是你的经历啊，
是 是。
然后在这个经历中，你真是抓住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神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啊，
是
这一定不断的在鼓励你，对不对？
是。
那么你在这个信仰的旅程中，
是
你的这样子每一站每一站的经过，我觉得哈，阿孟，你刚开始说你是不读圣经的人啊，
是。
那我就要问问看，那现在这个基督徒目前的光景是怎么样？
现在我对神的话语，我真的是觉得太棒太棒哈。那么这两年呢，我也带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大概八九个人的这个查经班嘛哈。那我们一起共同分享这个神的话语啊，哦，每个礼拜，两三个小时分享神的话语，啊，觉得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不断的新的体验，这样，丰富我们这个，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人生呢，真的是很棒，
很棒啊，
是，
这也是神在你身上
是
也是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
啊，是。
那我想节目谈到这儿啊，
是
阿孟，如果现在收音机旁可能就有一位就是你的老朋友，
是
可能认识你这个人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浪子的人，今天能够这样子的来分享，
是
你会最想对他们说的是什么话？
我用两句圣经里面的话来勉我们大家一起勉励嘛哈。第一个是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上面提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如果收音机旁有我的老朋友，我也要用奥古斯丁讲的那一句话 说是我不再是我，我还是那个阿梦，但是里面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的我。嘿，是。那么还有一句，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也就是那一把钥匙从心里面相信开始，你的奇妙的这个信仰之旅就打开了，不可能就要变可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的谢谢郑先锋弟兄所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特别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看见从他生命经历里边非常具体的他去把握住的几个重点。首先，他全然的仰望神，让神来做工。而一开始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立定心志，不停止聚会。我们会发觉，其实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而当这个神介入他的生命中的时候，你会惊叹神是这么的有创意，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最美的旨意，以及那个他所能够做的那个最美好的重建，会让我们惊奇的不得了。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要对神说，我愿意。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开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握有一把非常奇妙的钥匙，这钥匙是什么呢？就是相信。当我们打开这一把相信的钥匙，我们就会开始经历奇妙的信仰的旅程了。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愿意用这把钥匙来打开你的信仰历程呢？这个时候你只要对神说，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全然的把自己交给你。亲爱的朋友，我深深的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要领导你，他能够来重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白云再一次的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来想想自己的生命，对您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触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帮助。我真的很盼望您也能够写下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郑先锋弟兄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我们节目所播出的这些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可以接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听见并且得到帮助。那么要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那么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所播报的通信方式来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 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